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像在礼堂及在脸书和油管的主内弟兄姐妹问安。今天的讲道命为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取自路加福音第六章一到十一节和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一到十四节以及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三到三章六节的平行经文。自从主耶稣第一次在家乡拿撒勒会堂宣告恩言被厌弃以来，他事工的主题之一就是怜悯。在那个会堂里，他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到十九节这样说道，并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一到二节。主他这么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人解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是主宣告的恩言，标志了他在地上施工的开始。这是怜悯的恩言，紧随之其后的是怜悯之举。路加福音第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七节描述了主的第一个怜悯之举，他在加百农将附在一个人身上的乌鬼赶出。在那之后，在同一天，他治愈了西门的岳母的热病。这可以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三十八到三十九找到。此外，凡有病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这可以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找到。许多被鬼附的人都得救了，可以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找到。耶稣在呼召西门、雅各和约翰之后，治好了一个麻风病人，这是路加福音第五章。还有耶稣怜悯这麻风病人，他伸手摸着病人，也将他治好。接下来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七到二十六节中，他拯救了从西门和安德烈家接下来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七到二十六节，主耶稣赦免了从西门和安德烈屋顶上坠下的瘸子，并医治了他。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呼召了利未或者是马太，利未后或者有时被称为马太。主是如何呼召利未，随后利未办了感恩和告别的宴席，这实际上是一个怜悯的宴席，因为无罪圣洁的神的儿子与罪人一同坐席。在宴席上，法利赛人质问主为什么跟罪人同席的时候，主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引述了和西亚书第六章来提醒他们。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从这一切看，主事工的中心主题就是怜悯。在我们读到的经文中，我们的主接下来处理安息日的问题，他透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他人缺乏怜悯的虚伪。如果他们缺乏怜悯，他们也缺乏对这些人的爱。 前一段时间我按照路加福音第五章33到39的经文讲了一篇关于旧与新的信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39之后，当我们合参福音书的时候，主并没有像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一节终结描述了那样立即来到麦地。在路加福音第五章39和路加福音第六章一节之间，主他去了耶路撒冷过月节。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到八节，主在比士大池边治好了一个病人。犹太人对主感到不满，因为主在安息日治愈了病人。约翰福音第五章第16到18节，我们这样读到：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然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19到47节继续的宣告他与神平等。之后主回到加利利，便有了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一节的开始。对于这条信息，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要点。第一个就是在安息日麦穗吃的矛盾。第二，在安息日治病的矛盾，以及第三，从这些经文中能够吸取的教训。让我们由在安息日摘麦穗吃的矛盾开始。这是路加福音第六章一到五节的经文。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在一个特定的安息日，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回到了加利利，经过了加利利海的麦田。根据马太福音，门徒饿了，他们掐起麦穗来吃。福音并没有指出主耶稣他是否饿了，或者他吃了麦穗。如古抄本将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写成第二重要安息日，这在神的话中是找不到的。这种表达意思让许多评论家感到困惑，甚至是早期的教父们。一个解经家一个解经家有这样的解释，引述 Henry Pike 的话：第一个安息日指的是我们的主刚刚守的逾越节安息日，第二个安息日，这个第二个安息日必须是第一个逾越节之安息日之后的那个安息日，因为律法明确禁止犹太人在献出熟的庄稼给神之前吃新穗子。这是利未记第23章第14节的。无论对这个第二个安息日的解释是什么，注意 Jesse Rao 的话，另一个解经家 Jesse Rao 的话引述他，对这经文的所有解释都比猜想要好。令人庆幸的是，这个问题并不影响教义，可以不管它，那么我们就不管它吧。虽然呢，利未记第23-14节确实禁止在献出熟的庄稼给神之前吃新穗子，但在犹太法典体恤饥饿的人所提供的规定，生命记第23章24到25，我们这样读到：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以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贺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刃刀割取 惠家。惠子是小麦、大麦、黑麦等谷物的总称，逾越节通常是在四月之后，所以大麦可能是门徒吃的惠子。神的第四条诫命明确地禁止在安息日工作。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九到十一节，我们这样的读到：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然而，在一段时间里，犹太领袖在这条诫命里增添了许多条文，他们立了39项安息日绝对禁止的行为，每个行为都可以有无数的细分。按照米苏拿这本古书明确了列出其39项行为的三个：第一，收割；第二，打谷；第三，剥谷。按照法利赛人的条文，主耶稣的门徒掐了麦穗便是收割，门徒用手搓着吃便是打谷、剥谷，门徒吃麦穗便是在安息日准备食物。在法利赛人眼里，按照他们的多添加的条文，主耶稣的门徒犯了不守安息日的罪。门徒他们没有遵循法利赛人荒谬的人为条文，他们为此感到非常气愤。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二节，我们读到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我们必须注意到接近主耶稣的是几个法利赛人哦，而不是所有的法利赛人都反对主的。尼哥底母就是其中一个信主的。这几个法利赛人看到主的门徒的行为，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二节，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法利赛人认为他们已经抓住了主和门徒触犯法律的把柄，触犯律法的把柄。这几个法利赛人虽然很愤怒，但是他们也一定感到很高兴，很满意他们套住了主。然而他们得到主出乎意料的回应哦。主的回应充满了智慧，是出乎法利赛人的意料的。主给法利赛人上了一个宝贵的教训，挑战主从来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到四节，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节，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哦。别人都不可吃。主针对这些法利赛人问道：你难道没念过吗？他大概的意思是：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是律法的专家，难道你不知道吗？然后引用旧约圣经中于为何跟从他的人的绝望处境，如撒母耳记上第21:1-6所述的 那样，大卫陷入了绝境。他为了逃避扫罗的怒火，而逃到一个叫拿伯的地方。他和跟从他的人当时非常饥饿。大卫向祭司亚西米列求饼，祭司回答说，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即是换下来的陈设饼。按照律法的规定，这换下来的陈设饼只可以给祭司吃。亚西米列问大卫和他跟从他的人在仪式上是否清洁，他们回答说是，他们是清洁的。祭司便将圣饼给了他们，他们接过圣饼便安静地享用。当一个人很饥饿的时候，一切都一定是很好吃的。注意马可福音第二章第26节里的祭司是亚比亚，而不是撒母耳记上的亚西米列。路加和马太没有出现这个祭司的名字。在撒母记上第21章第1节中，亚西米列是大祭司，但亚比亚是亚西米列的儿子。让我引用一个圣经解经家的话，他这么说，马可福音第二章第26节里的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亚比亚他比亚西米列更出名。大祭司亚西米列的儿子被视为他的续任者，并经常与他一起履行职责。因此即使在他父亲在世的时候指定他为大祭司也没什么不妥的，尤其是后来被人以这个名字所知。因此马可称亚比亚他为大祭司，就好像他在他父亲亚西米列的圣旨一样，这并没有什么矛盾的。这是人们理解和接受的标准祭司程序。然后我们的主问法利赛人另一个问题，马太福音第12章第5到7节，在这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主耶稣问法利赛人，你们没有念过律法吗？他这次特别提到律法，他说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当主说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时，他指的是祭司在殿里因着侍奉的需要，如数民记28章里头记载的，包括宰杀动物、献祭等等的侍奉。主提醒这些法利赛人，在安息日圣殿里侍奉的祭司都在工作，如果他们不工作，谁会在安息日宰杀动物献祭呢？然后主再次补充道，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这是马太福音第12章6到7节。 主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六节说到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这一句话一定使法利赛人感到震惊。根据塔木德的记载，圣殿深受尊荣尊崇，并称为世界之光和眼。法利赛人肯定是在心里发火，心里这么想，这个来自加利利的卑微木匠居然敢在麦地里说这种猥亵的话。主说的简单而真实，但是却是震撼的。主的意思是，如果允许祭司在圣殿里履行职责是为了在安息日为子民侍奉，那么比圣殿更大的那一位，他的这一位的门徒也应该可以在安息日充饥。主接着补充说，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七节补充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有一个这里主耶稣教导了一个神圣的原则，即神喜爱连续而不喜爱祭祀，并且每个人的基本要求都不应该受到限制，都不应该受制于冷酷的律法。路加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七节中记录了这一点，主引用了。和西亚书第六章第六节，我喜爱良善，或被译为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主所说的大概是这样，如果你们读了并理解和西亚书第六章神喜爱的是连续的行为，而不是遵守祭祀的仪式，你们就不会这样的指责我的门徒。主对他们说，你们就不会这样的指责我的门徒，你不会因为他们在安息日的行为而谴责他们。大祭司亚西米列非常了解这一点，他应用了这个原则，将圣饼而不是生谷物给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充饥。因此我的主耶稣他的门徒在这个安息日的行为是合理的，主要他们表现出连续，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他们需要适当地解释和应用圣经里的教训。法利赛人听了主耶稣的这话，法利赛人他们无法回应。主的第二课是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又对他们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这也能够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八、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八找到。然而在此之前，主还说，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被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七节，路加或马太都没有记载。这句话一定是震惊了法利赛人。安息日是神亲自在西乃山宣告的神圣制度。主说 安息日是为了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七以及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五节，主是在宣告他是人子，他比安息日更大。主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提醒了法利赛人应该正确地管理这个日子，而不是被日子管理。考虑一下，解经家 Albert Barnes 的话，关于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前半段，安息日是为人设，他的观点，Albert Barnes 他怎么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让他从劳作中得到安息，让他从世界的忧虑和焦虑中得到安息，让他有机会将他的注意力从世俗的事转移到永恒的事物上。再来，经文的后半段，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意思是安息日不应该因认为不应该因人为的要求而伤害个人的健康或干扰个人的生活。也就是说，主是在告诉这些法利赛人，他是至高无上的，因此他比大卫更大。如果大卫犯了律法却没有罪，那么自己作为更大的大卫之子更是无罪啊。当主耶稣基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并不是说他要改变或废除第四条诫命哦，意思是作为安息日的主，他要解开犹太传统对安息日的束缚，使这日免受迷信的观点，并要按照安息日的真正精神和方式去守这个节日，这一日。换句话说，主耶稣宣告他是创始者，是对安息日的规则和条规有权柄的那一位。继续引述 Arkan Hughes 的话，扩展耶稣作为安息日之主的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主是安息日，因为在主的身上提供了安息日本应给予的一切，在主身上可以得到平安、安息、恢复和相交。三本福音书都没有记载主教训文士和律法和文士和法利赛人之后所发生的事，他们应该是无话可说，他们既沉默又愤怒。由于法利赛人没有回应，主和他的门徒便离开了麦地。我们接下来来到下一个安息日，也就是第二个要点，在安息日治病的矛盾。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六章六到七节。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路加现在描述了一个发生在另一个安息日的事件，可能发生在加百农。又有一个安息日意味着这件事可能发生在主在麦地里与法利赛人发生冲突之后的几周。在这个安息日，主进了会堂教训人。安息日去会堂是主的习惯。在这个会堂里有一个人的右手枯干了，只有身为医生的路加确认有一个人的右手枯干了。引用圣经词典的解释，在新约中 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可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六章，枯干的手可能是我们现代指的肌肉萎缩症，这可能会导致一个或更多的肢体萎缩和无力，但不损害整体的健康。枯干的手不仅指无用的手，还指整个上肢。这样的人在穿衣或洗身的时候会有困难，在过去这个人可能会被社会瞧不起或被欺负，无法就业。那天会堂里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哦，路加透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挑战主，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十节记录了他们最初的问题：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想知道主是否会在安息日治病。然后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七节中透露到，文士和法律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在这个会堂里有这些宗教的人，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正在窥探主耶稣，他们在那里监视主是否会在安息日治病，他们想看看主是否会出现，是否会表现出仁慈和怜悯来医治这人。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希望这个人得到医治，而是要得把柄去告主。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冷酷无情，对受苦的人没有爱，他们的目的是要得到主的把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这么说：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让我们再次引用 R. Ken Hughes 的话，人怜恤他人是他人怜恤的标志，而不怜恤他人的是没有蒙怜恤的标志。不管你有多么的虔诚，如果你不关心他人的福祉，如果你不关心失丧的人得救，那你也失丧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没有蒙怜恤，也不怜恤不幸的人。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呢？继续读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八节，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作为神，主知道他们的恶念，于是他上前对这个人说：起来，站着。他让这个枯干手的人站在中间，当着犹太会堂的每个人面前。男人听从了，并站在会众的当中，在众目睽睽下，枯干的右手毫无用处的晃荡着，全会众默默地看着，等候将会发生什么事。这个会堂里所有的人将见证主为这个人做什么事。路加福音第 六章第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那样哪样是可以的呢？文士和法利赛人从来没有被这问题这样问过，从来没有被这样问过。他们很可能是互相看了看对方，要知道如何回答主。引述 Arkan Hughes 的话，在神看来说，不做好事就是做坏事，疏于善行就是犯下了恶行。没有忠义可言，拒绝拯救生命就是摧毁生命，拒绝表现出怜悯就是对自己的诅咒。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律法的教师和爱好者，他们甚至看不到他们对这个枯干手可怜的人缺乏关心和怜悯，是他们没有遵守律法的见证和确证。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发现了一个律师试探我们的主：夫子，我应该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呢？主然后问他在律法上念了什么。律法师在第二十七节这样的回答：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 灵舍如同自己。主用这些话回答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了。阿堪又在这里说，遵守律法和保永生的条件是用你的一切爱去爱神和爱灵舍如同自己。让我们读一下《使徒行传》约翰在约翰一书里，让我们读一下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节二十节所说的。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十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他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没有看见的神。有古卷作为，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文士和法利赛人都不是爱神的人，因为他们不爱他们自己的犹太同胞，他们里面没有真理，他们是说谎的人，他们不遵循律法。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节，主说他们的父亲是魔鬼，神的话有这个真理，连续人的才会蒙连续。在向文士和法利赛人提出问题后，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四节记载，他们都不作声，他们真的不知道如何回答主。然后主进一步地问他们，记录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一到十二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捉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主的意思是在安息日是允许行善事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无法理解的。所以主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节，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他主耶稣看着会堂的每一个人，却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回应，并且主他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心刚硬。主最后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在所有惊讶的信徒的面前，枯干的手开始有了变化，逐渐地有了感觉，恢复了形状和颜色，开始正常的摆动。这个人与一同在安息日到会堂的人又惊又喜，大家都认为文士和法利赛人会改变主意。但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一节记载到，他们不但没有祝贺这得医治人，没有分享他的喜乐，还不相信主耶稣，不赞美神。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一节，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么处置耶稣。尽管这是一个神迹，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无法回应主指责他们的虚伪行为，他们暴跳如雷，并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么样可以歼灭耶稣。这可以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十四节找到。我们看到了法利赛人，他们与他们的敌人西律人结盟，他们实际上是同心要谋害主耶稣的。通常这两个群体是互相对立的，但是他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即是主耶稣基督。事实上，就在主死的两天前，这两群人再一次联合要陷害他。这些通晓律法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看不到那天所行的善，他们甚至无法接受站在他们面前的那个人不仅仅是一个普通人的现实。由于他们的骄傲和自以为是，他们对了解和展现真理、仁爱和怜悯不感兴趣，他们决心要破坏和阻止主做更多的善事。这是因为主的方法不符合他们的宗教。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中学习到， 怎么样的教训呢？来到我们的第三大要点，就是从这些经文中能够吸取的教训。在这几段平行中在这几段平行经文中，我们能够找到很多教训，但是我将提出三个。第一个就是将安息日守为圣日，避免添加人为的规则、传统或琐事。法利赛人反对主耶稣，他们是律法主义、虚伪和骄傲的，他们非常重视外在的宗教，即是那些所谓的琐碎的事，加上他们自己无意义的人为传统，他们对安息日的热忱被大大的夸大。如果他们看到任何违反他们人为传统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所安息日，这些人他们肯定会哗然起哄，并强力的谴责他们的热忱使安息日超出了他安息日的真正意义，并且然而他们却公然触犯第十条诫命，他们贪财是众所周知的，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四节能够找到。作为圣经的信徒，我们绝不能接受法利赛人的这种错误。我们守安息日是敬拜神，与基督里的弟兄姐妹相交，参加教会的活动，查经、祷告和与家人同在。让我们不要创造或增加任何负担。再来第二个功课，就是在安息日做必要的工作是合法的。主耶稣告诉文士和法利赛人，安息日从来不是为了要阻止人做必须做的事。他回忆起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求饼的故事，他们吃了只有祭司才可以吃的陈设饼。主向他们表明了大卫和跟从他的人，他们的行为是神允许的，因为这是必要的。安息日并不阻止做必要的工作。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主描述了解救掉在坑里的羊是必要的行为。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更可贵，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这是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一到十一节十二节。即使在安息日解救掉进坑里的羊，也是必须而且是合理的。因此处理紧急事务，如可能影响身体健康或紧急性的工作，或事前的学习，测试前的学习，或者修复风暴对财产造成的伤害，或者等不及安息日后才处理的紧急事，处理这些事是合理的，而且是可以接受的。再来第三个教训，就是在安息日行善是合法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在等看主是否会在安息日医治那枯干的手的人。这表示这些自以为是的人不关心、不爱和不怜恤这个不幸的人。当主问他们在安息日医治是否合法的时候，他们不能回答。这对我们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中间有很多医护和专业医疗人员，我们是否期望他们仅仅因为是主日而拒绝医治疼痛或需要紧急救护的人呢？当然不是，这是因为他们做的是一种连续的善举。继续引用Jesse Rao 的话，第四个诫命不应该被解释为伤害人体。安息日不应该是禁止对受苦的人表示善意，或禁止照顾病人的需要。我们可以开车去安慰垂死的人，我们可以为了找医生或者守护在病房里而不参与公共的礼拜。我们可以探访陷入困境的孤儿和寡妇，我们可以传道教导无知的人，这些都是连续的善举。我们不仅可以这么做，而且还能够守安息日，这并不违反神的律法。 J.C. Rao 继续的这么说，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应该考虑一些经常被讨论的问题，在安息日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如果刻意的在安息日做世俗的事，一些不一定要在安息日做的，并且可以在主日之前完成的事，那就是公开违反了第四条诫命。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其他地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不允许在主日做这些事的。他认可的工作是必要和体恤的善举，而不是赚钱经商寻欢作乐消遣的事。因此让我们在主日守安息日为圣。马太、马可和路加记录了我们的主耶稣是如何在两个安息日受到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挑战。在第一个安息日，我们的主和他的门徒经过了麦地，他的门徒因为饥饿而掐起麦穗来吃。对法利赛人来说，他们在做安息日不合法的工作。主回答法利赛人，引用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在被扫罗追赶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吃只允许祭司吃的陈设饼。主提醒法利赛人，在安息日允许做必要的事，并且宣告他是人子，他是安息主日的主。借此，主耶稣向他们宣告，他是创始者，是对安息日的规则和条例有权柄的那位。第二个安息日，我们的主耶稣在会堂里医治了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文士和法利赛人在等着看耶稣是否会在安息日医治这个人，以便得到控告主耶稣的证据。当主医治了那个人的时候，他们满心大怒，他们没有表现出怜悯和爱主。主耶稣教导他们所认可的工作是连续的善举，在安息日是允许的。愿这两个安息日的功课教导我们如何度过主日，并将主日守为圣洁。愿主赐福于你们。让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阿们。